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教会里有一位医学教授，有一次说到神将属他的人看作是眼中的瞳人，教授就很激动地说，这个比喻太有深意了。然后他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人体眼睛的构造是如何精密细致。总之，眼睛这个器官虽然看起来不大，但结构却非常的复杂，人再精湛的技术工艺也无法达到这般精密高度、精细高度。所以单看眼睛就根本不可能是进化来的。还有，眼睛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器官，但创造主却设计了令人不易觉察的自动保护装置，使人体这个虽小却功能强大的器官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保护。这也同样不是人能够设计制造出来，或是通过进化而能有的完善机制。其实，不单是眼睛的构造精密复杂，人体中哪个器官不是如此呢？只是人往往都不会好好的审视了解自己的身体，却常常在用无知、坏习惯和恶行来伤害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活在压力当中，我们的身体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情绪压力，最后得不到疏解的压力都变成了阻止我们好好生活的精神障碍，或是身体器官的病变。说回到眼睛带来的启示，眼睛作为人体外部器官，是人人都能看到感知到的重要器官。那么神将他的儿女看作是眼中的瞳人，这就意味着属神子民像神所设计的眼睛一样的宝贵，而且神并没有将这么贵重的宝贝隐藏起来，而是展现给世人，让人人都能看到。那也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你是被创造主所珍爱的宝贝。不仅如此，神在暗中默默地看顾保守属他的孩子，就像人体保护眼睛的装置那样，虽不被察觉却令人知道。因为属神的人都知道，神时时刻刻都围绕着自己，保护着自己。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加利亚书的2章1到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8节到3章11节。读完撒加利亚书的2章1到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在这里所提到的准绳啊，是什么意思呀？那么经文中提到的这个手拿准绳的人呢，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出现在第一个意象中骑在红马身上的那位骑士，他们都是同一个人来的。准绳就象征了耶路撒冷他的重建，那么神就呼吁百姓啊，要归回，要重建耶路撒冷，他们要量出根基的四界。那么或许啊，有人还会说了，有家不能回和有家不回，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啊，是不言自明的啊。没错，很多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就没有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选择呀留在了巴比伦啊，贪享当地的财富还有安全。但是撒加利亚呀叫他们要快快地离开那里，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呼吁。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呢，它快要被毁灭了，而且巴比伦那个奢靡的习俗，它会使神的百姓啊就忘记把属灵的事摆在首位上。但可惜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警告，他们就仍旧的留在了巴比伦。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啊，我说呀，我要暂时的转移话题啊，再看角和木匠这两个意象。第一个角，它是巴比伦啊，象征马代波斯的木匠就来了，他要击倒巴比伦。马代波斯他会成为一个强权的国家，那么这个角啊，将要迫害神的百姓。于是神就会兴起另外一个木匠，就是希腊，来去取代马代波斯。希腊它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国家，它就严重的逼迫了以色列人。然后啊，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木匠，就是罗马。那么这个国家呢，它会削减希腊的国力。那么当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强权的国家时，那么削弱他国力的木匠在哪里呢？那么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罗马帝国将会分裂，但是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罗马帝国它会再次的兴起。那么谁要击倒它呢？答案就是主耶稣，他会从天而降，他是从拿撒勒来的木匠，也是拿着量尺的人啊，他会击倒敌基督及其党羽的，然后啊，基督要在地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那么这就是这三个意象啊所要告诉给我们的情况，所以呢，这些意象都是非常的重要。好，撒加利亚书2章8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好，你看这节经文中就提到了眼中的瞳仁啊，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说法。这个词啊，虽然也出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它是希伯来文的瞳孔啊，或者是门啊这样的意思。那么透过门啊，光它才可以照进来。那么这是指啊，人们很宝贵、很容易受到伤害、需要保护的那个东西。你看，深看以色列人呢，就看为是他眼中的瞳仁了。那么这节经文就从神的瞳仁呢，来去隐喻神的百姓，也就是居住在巴比伦城中的锡安人。那么这就表明神他最珍惜自己的百姓啊，他必将惩罚那些百姓的仇敌。弥赛亚降临时将同时啊完成这两个使命，也就是让神的百姓得到荣耀，并且呢要惩罚他们的仇敌。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10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撒迦利亚书的二章九节，经文说，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炉物，他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好，你看，神说我要向他们抡手，那么神只要摇动他的手，就可以让百姓的仇敌来去害怕了。神又说，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炉物，那么意思就是那些服侍他们的人呢，会成为主人。我要向他们抡手，这是神人同行同性论的表达方式，就描绘了审判主的手啊，将临到地上列国之上。那么类似的经文啊，比如说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以赛亚书的十九章十六节，经文又说，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先知用看哪这个字啊，就引接所要强调的话语，耶和华用抡手的动作，那么就能够推翻列国他们现有的状况。曾经是奴隶的犹太人，就必可从压迫者中抢夺掠物。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撒迦利亚强调这是耶和华的作为，而不是人的成就。那么犹太人呢，理当归回啊，预备来去面对这件事儿。经文说，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那么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就可以证实传信息者他的真实性了。那么先知的话不一定是指当代人怀疑他或者是拒绝他，而是反映出啊他的把握，他自己的话必然会实现。那么这一次他没有说差遣我到你那里去，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啊是针对列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预言之一。撒迦利亚书二章十节记载，神说，锡安城呢，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看，神说锡安城呢，应当欢乐歌唱。锡安它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那么有些异教呢，想把这节经文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于是把锡安就搬到了英格兰啊，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去了。我要澄清一件事哈，就是当神提到锡安的时候啊，不是指地理上的其他位置，而是单指巴勒斯坦。如果随意的解释，把原来要给以色列以及与其相关的预言啊，解释作给我们的预言，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呀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因为这里所说的是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当神提到地理位置的时候，就是专指地理位置。但是有人说这是意象，啊，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意象啊，它是会应验的。有一位朋友他不同意我解释启示录的方式，他说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我说那么你说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一种象征。我说好，那请你告诉我这象征什么。他说那只是一个象征罢了。我说你知道象征必定是象征某些事物，而且呢要很合理的，你不能像变戏法一样随意解释说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象征必须有所指，要很仔细的研究，参考其他相关的经文，那么才能够知道啊，那是什么意思。预言不能照私意来去解释，必须经过整本圣经它的验证。那么因此，当神用锡安这个地理名词的时候啊，神就是在讲以色列的锡安。啊，请注意，在这里有锡安的女儿啊这样的一个意味，这是指以色列国的。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啊，不可能是指其他的民族的。神说，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这个字面上的这个意思，他要在锡安来去降临，来到人间，就是以色列锡安的女儿那里。经文说，我要来住在你中间，这是以马内利的应许。所罗巴伯圣殿的重建和基督的初临，那么都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了。基督他的再临呢，将会完全成就这个应许。好，欢乐歌唱，那么在这里诗的开头它是命令句，跟二章的六到七节就很相似。那么赞美诗中啊，唯独这里啊，将两个命令那么就连在一块儿。那么其他颂扬神拯救的诗歌呀，都只是说歌唱欢呼啊，扬声欢呼。比如说以赛亚书的十二章六节，44章的23节，54章的第一节，以及耶利米书的31章第七节。耶和华在锡安就作王了，那么常成为欢呼的一个背景。但是西班牙书的3章14到15节啊，则讲的是更加清楚。那么因此论到耶和华在锡安作王的庆典，那么经文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欢乐。锡安的女子，那么是指耶路撒冷城，但是也包括四围的居民啊，转喻而言可指啊远超耶路撒冷居民的一大群人。因为我来，那么就引进了一段重要的启示了，要住在你中间。那么这句话呀，让人就回忆起会幕的建造，那就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圣殿的建造啊，也是基于同一个理由。而当以西结瞻望新的圣殿时，他看到耶和华的荣光，他接受圣殿呢为神立定宝座的一个地方，而且是直到永远的。那么会幕和圣殿呢，是那位将他们领出埃及信实守约之神他同在的一个标记。那么新圣殿既在盖造中，那么这个应许啊就包括了约的一个延续，以及耶和华在锡安作王。你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鼓励呢。撒迦利亚书2章11到12节经文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好，你看先知就预言说了，那时啊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好，请注意，不止以色列，还有很多的国家要回转归向神。归附耶和华，那么是指啊在信心和属灵经历上与神连接。耶和华必收回犹大，有许多国会回转归向神啊，这并不是说神不会应验他对犹大的应许。撒迦利亚呢就提醒他的同胞，他们是神的产业，他们是神杯中的份。那么这节经文呢，可以一次并且永久的来回答反犹太人的说法。他们说犹大是指犹太人啊，以色列是指另外一个种族。那么神说，神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这是圣经里边唯一用圣地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那里啊已经不是圣地了。当我公开这样来说的时候啊，有人会向我来挑战，他们说那就是圣地，是主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可是呢，亲爱的朋友，主的足迹啊已经消失了，他已经不再在那里来走动了。当然有一天他将要再来，到那个时候啊，那里会再次成为圣地。经文说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那么这是指神他现在呀不拣选耶路撒冷。那么当神拣选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耶路撒冷会成为世上的首都啊。请记住，没有一个预言可以按照私意来去解释的，必须要参照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经文。所以呢，请注意以赛亚书的2章2到3节所说的经文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啊，你看整段话呀都是在指千禧年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好，那时，那么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啊，或者是弥赛亚的日子，那么一指基督的初临啊，或者是再临，以及初临和再临之间的全部的时间。那么这节经文应许外邦人呢，将成为神的百姓，使他们仰望始于基督初临的新约教会，以及成就于基督再临的神的国度。圣地，那么就字面意义上啊，它是指应许之地迦南，那么象征神所居住而且掌管的所有土地。那么其意义呢，跟诗篇的作者经常所使用的圣山，那么就很相似了。诗篇二篇六节记载，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三节经文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到时啊，全地都将静默无声。那么今天到处有人在说啊，言论自由，但是到那个时候啊，会有静默无声的自由，因为神在他的圣殿中。那么这是指啊，在千禧年期间呢，世人啊都能够看到他。那么这个未来的盼望就鼓励着撒迦利亚时代的人，那么在今天呢，也鼓励着我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他正在你我的生命中来去动工。那么神在你我心中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美意来去行事，所以我们呢，应该跟主来去同步啊，紧紧的来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么经文中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神面前静默无声。那么先知就揭示了两件大事儿了，第一就是神将使列国的荣华变为无有，那么第二就是神要在耶路撒冷啊来去出现。那么既然如此，凡有血气的都应当震惊敬畏，并且静默无声。他兴起好像人呢，从睡眠中醒起啊，所有潜力啊都准备发挥出来。那么先知或许想到了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三节和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第九节，那么对这些呼求的回答已经近在眼前了。从圣所出来了，那么是指啊，神从天上的圣所出发啊，前往耶路撒冷。虽然有些地方这个词是指圣殿，但这里啊，是将神在天上永远的居所与他要前往之地啊，来去做一个对比。那么这段抒情诗，那么首先就谈到了被掳之人的归回与圣殿的竣工啊，进而就逾越这些事件，保证列国啊将体验到神的能力，承认他的主权，在耶路撒冷和他来立定新约。那么全地的人呢，都当期待神他的来到，住在他们的中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当我们继续的研读神给撒迦利亚的十个意象的时候啊，请记住，我们是在读圣经里边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比喻。这十个意象啊，应该放在一块儿啊，针对一个特定的信息的。那么从整体来看，我们就能够明白每个意象啊都有重要的话要对我们来说。此外呢，我们还要对照这些意象和圣经中的其他的一些预言。那么正如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节，彼得他所说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也就是说不可以按照预言本身的意思来去解释，应该对照整个预言，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未来的这个预言呢来去看待。撒迦利亚书的三章第一节经文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好，请注意，这个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个约书亚，这里的约书亚呢，他是以色列余民的大祭司。 这些渔民是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的以色列人。约书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么新约的希腊文呢，就翻译作耶稣。根据马太福音1章21节经文的记载，天使就宣布主耶稣降生时，他这样来说，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你现在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啊，很适合大祭司的身份，让人就联想到以色列国要成为圣洁大祭司的一个国度。经文说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那么这个使者啊，他就是道成肉身前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就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一样，经文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如果撒加利亚看到约书亚的话，他一定也看到了撒旦，那么这就表示撒旦他是真实存在，他是有位格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对撒旦有兴趣儿，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已经不再用撒旦这个字儿了，他们就忘了他或者是以为不提他他就会离开。可是呢撒旦他没有离开，他还真实的存在着。可是现在呢，人们对超自然有兴趣儿，他们对魔鬼啊比对神啊比对主耶稣基督更加有兴趣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基督徒是教会的身体，承担不同的肢体功用。而撒旦是一切邪灵污鬼的头，他虽然没有能力像耶稣基督那样成为肉身，但魔鬼会以侵略者的姿态进入到人的心灵，在人不设防、没有被神看顾的精神家园里肆意的横行。可怜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魔鬼的工具，撒旦的囊中之物。但无论如何，魔鬼作为同样的被造物，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可能比神大。那人何必拒绝神而甘愿投入魔鬼的网络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其实